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91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7到9章。好，第7章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啊，就是谈到我们很熟悉的大卫之约。好，我们讲到王住在自己宫中啊，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啊，所以大卫位在他的40年当中啊，以色列是最为强盛的时候。然后大卫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就大卫觉得我一个神的仆人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觉得好像亏待了神啊，亏待了神，神住的房子太差了。但是实际上大卫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当然他是一种想要遵从神的想法。但是他这里有一个偏差，神的约柜是不是把它放在香柏木的殿里，就比放在幔子里要更尊贵呢？神的尊贵是否会取决于他的居所是用什么木料来做的呢？其实我们知道，当然不是。所以神差遣拿单跟他讲过啊，跟他讲，那神就差遣拿单告诉给大卫听，我什么时候吩咐过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香柏木的殿宇呢？天都是神的脚凳啊，所以神的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啊。在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哪一样不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神还要住在香柏木的殿里来显出他的尊贵和荣耀吗？不需要。然后神却对大卫说我并没有要求你们要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而且大卫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其实也带着异教之风，因为在异教当中总是这个神呢，他想要很多好的东西啊，这个神像人一样是非常的贪婪的啊，你要不断的把好东西献给他。其实这里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并不是因为万有都是他的所以神就差遣拿单告诉给大卫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出来，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就神再次跟大卫讲，是我来把你招出来，你原来只是个牧羊的，我现在让你做以色列我百姓的王，并且我要应许你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而且因着我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好，然后下面就开始说，并且我要把这一段呢要再读一下就是大卫之约的这一段，我要把它读一下，11节的下半段，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所以从这一段告诉我们听，因为以前我们讲以色列人的王，他是上帝来拣选，神来高立然后民来立，对不对？神来选，民来立。那么可能每个王都是不同的嘛，你大卫下面可能神又高立了另外一个王，对不对？但是神这里说什么，我为你建立家室，我为你建立家室的意思不仅仅是我要赐给你后裔，而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从你开始你的后裔当中我要在你的后裔当中选择来立王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是第一个变化第13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就是你的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来建造殿宇建造神的居所，然后呢，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那么大卫之后谁要为王耶和华来建造殿宇呢？当然所罗门要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一圣殿。所以这个他神在这里有可能是指所罗门，但是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罗门的国位到永远吗？没有，对不对？后面国家他就分裂了所以这里的他， 我们也可以指向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而且耶稣基督才要真正的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耶稣基督要建造的殿宇就是三天之后死里复活的他的身体啊，他的教会啊，才是主的身体啊，主的教会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殿啊。好，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啊。当然主耶稣不会犯罪，但所罗门会犯罪，大卫后面的历代的后裔，他们做王啊，有的都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照样用他的杖来，用人的杖来责打和管教啊，管教这些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王。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南国啊，一直都是好，大卫的灯啊没有被熄灭啊，没有被熄灭。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王权啊，一直都是在大卫的这个后裔当中要被传递啊。当他们被掳归回，他们不再是一个国家啊，但是后面耶稣基督要再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啊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他要做王，他要真正的做他百姓的王啊。然后十六节就可以看得更仔细了，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这个约我们来看到它部分的实现在所罗门的身上，当然最终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这个约是一个完全的恩典之约，就神没有说你要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所以我来为你建造家室，不是的，这是完全上帝的施恩，这是上帝的整个的恩典的救赎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神要拣选大卫，并且在他的后裔当中啊，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啊，来立起他自己的君王。而在这个约当中有三个永远，看到吗？直到永远，永远建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是直到永远的啊，这是一个永约啊，神是不会废弃的啊，直到耶稣基督他来成就这样一个约，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要坚定上帝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大卫之约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到西乃山的摩西之约，再到大卫之约，神不仅彰显了透过摩西彰显了详细的律法，并且透过大卫之约把这个救赎计划的核心已经彰显出来了，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神要立他自己的王，神要招选拣选他属他自己的百姓啊，这是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一定会成就，这个救赎计划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救赎计划我们要知道要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要成就。好，那下面就是一段啊大卫的祷告啊，大卫非常谦卑，主耶和华我是谁啊，我就是我的家又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一地步，就是我是谁，我是一个在你眼前连尘土都不如的一个罪人，在你眼前只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罪人，我是谁，我的家又是什么，你却要为我建立家室，你要坚定我的后裔要做王啊，你求主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永远远啊。啊，主耶和华我是谁啊，唯有你的名为大，你本为大啊，这样一做强烈的对比，你是那位至高的君王，你自己启示你自己，你不看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罪人本是当死的，但是你却要因着你的怜悯和慈爱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如今你拣选大卫，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啊赐下你国度的君王，要招聚你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你要成就这一切的事情啊。所以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既是感恩啊，既是悔改，又是感恩，又是祈求啊。好，第八章， 讲到大卫有非常多的战绩啊，就是神让，因为神前面讲我要与你同在，一切的仇敌都要在你面前站立不住的，所以大卫不是仅仅击打非利士人啊，大卫征服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啊，都征服，并且把从他们那里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的归给耶和华。好，第九章，大卫和米非波设啊，因为大卫和约拿丹有约啊，他要恩待啊约拿丹的扫罗家的后裔啊，约拿丹的后裔。那么约拿丹有一个孩子叫米非波设，是个瘸子。然后大卫就把米非波设给招了来，要恩待他啊，要恩待他，施恩给他，将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要赐给他，并且还要常常与王同席的吃饭。好，然后第八节，米非波设就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啊，死狗是一个非常自贬的一个词啊，死狗就是自己。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卑贱啊！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来眷顾。但是大卫说啊，因着我与你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约定，因着你父亲之前恩待我，所以如今我要恩待他的孩子，然后就恩待米非波设。啊，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读的米非波设这里所说的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与大卫对神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是一样的吗？看到吗？我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可能如一条死狗一样，是非常卑贱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其实连条死狗都不如，但是神恩待大卫，恩待他自己的百姓，然后大卫也恩待米非波设，让他死狗入筵席，让他可以参加王的盛宴。我们也是，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是在地狱当中吞火的人，但是神却让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赴羔羊的盛宴。所以所有的恩典的源头啊，不是大卫有多么的慈爱良善，而是所有的恩典的源头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爱啊，神对他的百姓的爱要透过他的百姓涌流出去，拯救万国万民，把他自己的百姓呼召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算什么啊，我们如尘土一般，我们本来应该是地狱当中的虫啊，柴火里要烧掉的一段柴，但是你却在尘土和粪堆当中提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恩待我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徒都要，当我们跪下来祷告，当我们翻开圣经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常思想，我算什么啊？我们如死狗一样，但是竟蒙王蒙我们的神这样的眷顾啊！感谢主。